十七章。
上面一章比较长一点，那也说到克拉当的人，还有大丹亚比布、像摩西、亚伦的发言言，说他们专权，而是神的百姓，个个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们自己做你们自己你们在那那个做首领，那来管辖我们呢？所以他们在那发言言埋怨。那摩西、亚伦两个人呢，就伏在神里面，以后神这个就叫摩西、亚伦做一些事情。那么也这个怎样借着这个许许多借着这个神的审判，把这件事情就平息下来了。对可拉达尼人还有这个大能亚比户呢，那我们就看见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叫地开口啊，把他全家都吞下去了。那么可拉达尼人虽然被吞下去，但是他的后裔还存在。那只有大三亚比和他全家从那时候都被地吞下去了，活活地落在阴间里头去。这是这个上面一章上给我看见，那么他们这个因为神这样审判呢，把这事情呢就平息下来了。那这一章圣经呢，也紧接着上面一章圣经的。上面说到神怎样借着神的审判解决了这个问题，啊，所有的怨言都平息下来，但是他们心里头啊还是不服气的。对神来说呢，他们是敬畏神的，因为他们相信神，神是神，神是有权柄的，神是可敬可畏的。那么若是说他们不敬畏，看见神所那个说神所有的作为啊，就是看见了他们也是有怕笑啊，所以他们承认神的权柄。但是至于摩西亚伦呢，他们在那儿他们的权柄呢，他们还是不能服气，因为并不是摩西亚伦解决了这一切问题，是神出来解决这一切问题的。虽然神是借着摩西啊把这些神的审判这样告诉他们，但是还是神所做的，并不是摩西亚伦做的。所以对神来说他们是敬畏神的，对于摩西亚伦来说呢，他们并不在意，所以心里还是有怨言，没有对他们没有平息下来的。虽然大丹亚比兰过去了，可拉达和现那个乡的250首领都过去了，但是剩下的百姓呢，他们心里还并不能够完全平息下来，还有发怨言。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啊，是他们向着摩西亚伦发的怨言呢能够止息。那么从外面来说呢，他们是向着摩西亚伦发的怨言；从神那方面来说呢，他们向我发的怨言，向神所发的怨言。所以你看见发向着摩西亚伦所发的怨言，就是向神所发的怨言。因为摩西亚伦呢，他们乃是神所设立的，所以那个不满意摩西亚伦，就是不满意神。所以这一章呢，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就给他们看见了那个神的权柄怎样借着摩西亚伦呢，他在那彰显出来，让他们里头啊，对这个神所设立的权柄啊，不再发怨言，不再埋怨。以后虽然他们也有很多是不满意的事情，但是不像从前那样背叛神了，想起来反对摩西亚伦了，没有这样的情形了。只有是摩西亚伦带领他们，几乎在许多难处当中，他们很多时候不满意就是了。这是在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神所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一章圣经讲什么呢？这一章圣经就讲了神所设立的权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有秩序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但是并不是很混乱的，并不是说好了你愿意怎样做就这样做，那么神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有秩序的，在整个宇宙万有当中啊，神都有他的秩序。那么四次的运转呢，那什么时候了春天到了，什么时候树发芽了，什么时候有开花了，有的结出果子，那他有的他与他的一定的时候的，就在创世的在创造里头给我们看见神是有秩序的。 在那个教会当中面，在救赎当中，就是你看，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也是有次序的，他是有次序，他不是很混乱的。虽然他们，他也讲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爱神，要爱弟兄，你说到彼此相爱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是那么我们就可以乱来了，那既然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随便了，没有这样，那是还是有次序的。所以在创造里面神是有次序的，在救赎里头神也是有次序的，在整个宇宙万有当中神是有次序的，在他新造的教会里头神也是有次序的。所以给我们看见呢，在神的百姓中间呢，他是神是有他的次序的，那个次序就借着权柄啊在那彰显出来。而这个权柄呢，并不是那个被选出来的那个权柄，也不是那个自己那个甘权而夺取这个权柄。那今天地上的人呢，就在夺取权柄，那这是地上的事情。也有人在选出一般人来，那他们是做什么长做什么总统的，那么他们是夺权柄的，这也是这是人所做的。这个虽然是人所做的，但是也是神所许可的。神既然许可，所以神就要我们呢，在地上的时候呢，要顺服他许可，执政的掌权的。像罗马书第十三章啊，那里就给我们，他就告诉我们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么这些执政掌权的，你们要顺服。哎呀，纳粮便纳粮，那么他的命令你们要听从。所以神是人所选出来的，或者人所夺取的权柄，那也是在神的许可当中。神若是不许可的话呢，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的。既然在神所许可的，所以那他们就是有权柄的。他们有权柄，那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做老百姓的，我们就顺服他。那比方说他是选出来的，是吧？那虽然是我们选出来的，那并不是说他比我们大，他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听的。不要说他说的话我们听，就是他下面的局长，他下面的局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警察呀，当然所做的一切事我们也要听的。那比方说警察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就停下来；警察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因为他是警察，他是有权柄的。那虽然这个权柄是地位的权柄，并不是属灵的权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是神所承认的。他说是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啊，给我们看见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那无论是怎样出来的，那都是神许可，若不许可的话呢，他们不会有掌权的，也不会在那这样做那样做的。既然神许可，那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成全。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学习了要顺服。在地上若是没有警察，一定很混乱的，是吧？若地上没有这个什么政府的话呢，这个国家一定混乱。不要说没有政府，连没有警察的时候了，我们看见都是乱七八糟的，许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这个神就在地上啊，就许可这许多的人呢，做权柄来管理，来治安的情形。在教会里头，在神的百姓当中也是这样，在教会里头也是有次序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里头，我们彼此相爱一点都不错的，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但是我们要相信，在教会里头我们是也有次序的，在家庭里头也是有次序的，在学校里头，在工作地方也是有次序的。他虽然是老板，也可能赶不上我们，但是他是老板就有权柄，那你就要听他的。所以他无论怎样你就要听他。学校里面他是老师，他是校长，你要听他的。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碰到权柄。在教会里头我们也碰到那个属灵的权柄，并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权柄，也不是他们专权能把权柄夺取人的权柄，自己用强暴的力量夺取的权柄，也不是，那是神所设立，神所安排，这个权柄那是出神的，他们属灵的权柄。我从前也跟有弟兄讲过，我说在教会里头啊，我们既然不是官长老百姓，你不是我的官长，我也不是你老百姓，你不是我的父母，我也不是你的儿女，那我们之间呢没有这些地上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一种关系呢，就是属灵的关系，在主里面的关系。 主宰设立一个弟兄，或者主宰安排一个弟兄，都全部我们需要顺服的。在教会里头有教会负责弟兄，我们需要顺服。那么还有那个在每一项里头都有负责人，比方说是在整洁布置有他整洁布置的负责人，那么在厨房里头有成厨房的人，儿童聚会有儿童聚会的负责人，那我们都要学习顺服。不能说儿童聚会老师在那儿教的时候，我们随便把我们的孩子送来教，送到老师那儿去啊，我的孩子一定要在你班上，非到你班上不行的。那么你如果不愿意，我再跟你吵，这个就是你就没有看认识权柄。你认识权柄的话，你这老师在那儿教，那个老师在教室里，他就有权柄来去决定事情的。所以父母的也需要，虽然你是家长，你可能很大，你可能很有知识，你可能很有地位，你可能无论是无论如何，你到教室里要顺服，你到厨房里头你要顺服那个管理办事的。你说说你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到厨房里面去啊，我要拿着东西啊，我就问过那管理厨房的人，那我不能随便拿。虽然他是教会里头那是最年长的弟兄了，但是到厨房里头去拿什么东西，他都问过弟兄的，问过他那个负责的人的。所以这就是认识权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认识权柄，认识权柄并不是表明啊我们自己就低了，认识权柄正是表明我们是在神的管制之下，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这个让神得到荣耀，让神得到高级，表明我们是一般尊贵的人。若是我们不服这些权利的话，我们乱吵乱闹，那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呢？你这样吵的话，你总是让神的名受到羞辱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看见也有那地方有权柄，是我们需要做一个顺服的人。这顺服乃是神的儿女啊那个最大的美德，最好的美德。因为你知道仇敌撒旦呢，他所以做变成撒旦，本来是天使长的，很美丽的天使长，也是深受看重的，以后呢他失败了，就变成很可怕的撒旦了，魔鬼了。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改变这么厉害呢？不是因为不是他要高举他自己的位置，在众星之上他要高举他的位置，和神同等，他不愿意附在神的权柄身上，所以呢就天使长呢就变了一个撒旦，就变成魔鬼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学习这个顺服的人，那个顺服呢是一个最美的一种品德。我们主耶稣地上的时候呢，他也说他说他就是一个顺服的人啊。爬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说他本来与神同等，他却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怎样对待他，他也这样。你这个把他丢在十字架上，他也默默无声的接受这些苦残酷的刑罚。所以我们的主也是在地上啊，一生啊，他说走这道路，就顺服这道路。他不仅顺服神，也顺服地上那许多的做有权柄的人啊，甚至那些人是虐待他，那些苦待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弃绝他的，默默无声，他学顺服。所以顺服乃是我们今天呢，最宝贵的，也是最美丽的一份心，是我们今天呢要学习做顺服的人。天然的人呢，就一个那个，我不喜欢顺服别人，我喜欢别人顺服我。那我不喜欢听别人的话，我喜欢别人听我的话。我不喜欢站在别人下面，我总喜欢站在别人上头。若是我站在别人上，我在那指挥你啊，那我就是很舒服。若是你在指挥我的话呢，心里就不大舒服了。这是我们天然的人是这样，这个就是仇敌啊撒旦那个性格在我们里头啊，就是叫我们一直都是反叛，一直都反叛，无论什么。但是一个神的儿女，一个最好的品德，那就是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的主耶稣是柔和谦卑的时候，他一直把自己摆在 低的地位上的啊，不是把自己摆在高的地位上的来辖制别人，来命令别人，他乃是把自己摆在最低位的，都是学习顺服人的。那么你在哪一方面，我总是学习顺服你，你是在这一方面做那个负责人的，好了，我就顺服你。你是哪方面，我在那些时间我就学顺服的。这是神的儿女们的一个美德，这是我们特别受之用，它里面的一个那个灵里的一轮光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不仅是柔和，也是谦卑的，一直把自己摆在一个低位的地位上的，这是我们主。所以今天我们那主里，我们效法主耶稣，或者我主里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让主的那个性格活在里头，做一个谦卑的人，不做一个高傲的人。那一个谦卑的人就是学习顺服，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学习顺服啊，做一个柔顺的人。这是在这一章里头啊，神要他们所学的功课。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么。那个全兵呢，有几种对于当圣经呢，给我们看见几方面，我就把它分到三方面。头一方面呢，全兵的源头，那这个全兵从什么地方来的？当然呢，世界的全兵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全兵也是他说，也是神所安排。是神所许可的，那既然是主神许可的一个，我们不是顺服人，我们乃是顺服神啊。所以我们在世上的人有的那些制度啊，人的一切的，那是我们要学习。特别在教会当中没有这些地位的问题，也没有这些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啊，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没有这些难处。但是我们今天也学习，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学习功课。就是学习顺服，那因为我们知道了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安排的，所以权柄的源，我头一点就讲了那权柄的源头，让神把要把摩西亚伦的显明出来，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领袖，给他们看见摩西亚伦把神的权柄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他们需要学习顺服摩西亚伦。那么这是这个神这一件事情啊，神就吩咐他们说，你们每个支派呀、都去拿一根杖来，他们就每个支派拿一根杖来，然后神把这些杖啊，这十二根杖啊，摆在月轨的前面，经过了一夜之后呢，所以说我所拣选的，那就是他的杖就会发芽的，那这是件超然的事，就显明啊，这个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权柄来源呢，那权柄从哪来的呢？特别是教会的属灵的权柄来说，从哪来的呢？教会的权柄来是出于神的，是神所拣选，那神所选召出来的。召那是很多，但选出来的并不很多。所以主在地上说，告诉我说，被召的人。
被召的人都选上人少，
对，被召的人选上人少啊。被召的人好多，好多我们都是被召的。我们是蒙主把我们从世界里呼召出来，我们都是被召的。但是主又没选上我们呢，去做那个领袖去呢，这个不一定的。那可能这个人没选上，那个没选上。那无论如何，这些属灵领袖都是神所拣选出来的。他不仅神所召的，他们也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你权柄来源呢，从什么人来呢？从神来的。所以神才说呀，他们反对你们呢，对你们发言言就是对我发言言，反对你们就是反对我。这后边呢，那个神就说，我叫他们对我说话的怨言呢可以止息，那就说对你们说话的言就是对我说话，他们反对你们就是反对我。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学习做一个顺服的人，那我们不是顺服人，我们来顺服神，是不是？从外面来看好像顺服人，但从里面来说呢，我们是顺服者。无论在家庭里也好，无论在教会里也好，我在学校或者在工作地方也好，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学习做一个顺服的人。虽然我们今天天大弟兄的，我们没有做没有做事，我们也不要读书去，我们不需要在 但是我们在社会里头还生活的，所以我们在社会里也顺服那个社会的制度。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学习顺服的功课。不仅我们个人要学习，特别是对青年弟兄姊妹，对我们后面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教导他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啊，不要做一个背叛的人。这我们常常说，这岂有此理，常常他不服气，那这就是一个背叛的命，是吧？当然这个按照道理来说呢，很可能你是有道理，但是按照那个感觉来说呢，那个生命来说呢，这和我们的生命相违反的啊。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就我们在讲理，你在这争的话呢，那里头就很不舒服。若是我服下来了，我们里头就很舒服，是吧？就是我们今天不是活在理由里头，我们今天是活在生命里头。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一切的权柄和安排呢，都是神所安排的。那么是神造出来的，也是特别是神所拣选出来的。那权柄源头呢，那在于神啊。我再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顺服人不是顺服人，我们来顺服在这个人背后的安排他的这个那一位神，我们顺服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顺服就没有问题了。我们顺服人了，他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就不大愿意顺服神。但是若是你看见你不是顺服人，乃是顺服在他背后神所安排他的那位神，那我们就没有话可说了。啊，这是认识了权柄的源头啊，还是出于神的啊。第二件事情呢，那是认识权柄的征兆，他的那个属灵的权柄有个征兆的。当然，地上的权柄、社会这个那个社会的世界里的权柄，也有他的征兆，他征兆了地位有权势，是吧？若是你不顺服的话，那他就把他抓起来了；若是不顺服，这样子。要就教会惩罚他，有他权势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教会当中没有这些事情的，是吧？那教会当中怎么知道他是属灵的权柄？怎么知道他是神所安排的呢？怎么知道他是神所设立的呢？怎么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呢？有一种征兆，有一种现象的。那种现象呢，就是那个杖啊发芽了啊，所以到了第二天时候，你看见了。亚伦的杖不仅发芽，并且开花，还结出果实来，结出熟性，那性子都熟了。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也是很奇妙，完全是超然的一件事情啊！是因为杖啊完全枯干了，今天枯干的一个手杖，一个木头，那它怎么会发芽呢？绝对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它更不会在那开花，也不会，更不会结出果实来的。那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征兆，一个现象啊，叫我们看见，这就是属灵的权柄，就是神所安排的。他们身上有这许多征兆，就是他们神所安排属灵权柄。头一件事情呢，就是枯杖啊，枯杖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枯干的杖。我们都是被砍下来的，我们枯干了，我们都是枯干的杖。那我们这些杖呢，怎么会发芽呢？啊，若是你没有放在水里头，没有种在地上，也不会发芽的。就种在地上，那皮也没有了，也不会发芽的，是不是？那怎么会发芽呢？这就是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的，彰显出来。这些征兆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怎样显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都好像枯干的枝子一样，但是呢，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彰显出来，在我们身浸在我们里头彰显出来的，那个它就会发芽的。那这是当然，这个枯杖发芽这件事情是超然的事情，在天然方面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在属灵方面来说呢，这是一个征兆，一个现象啊，就表明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那个彰显出来了。所以你怎么知道他是神所拣选？头一件事情就他身上有没有那个复活的生命从身上显出来，有没有发芽啊？到了夏天了，到了春天时候了，你看你树怎么会？ 怎么知道他是还活着呢？冬天时候叶子都枯干掉了，叶子都落掉了，一枝子都干掉了。那为什么到了夏天、春天来时候，怎么知道这个枝子还活着，没有完全死掉呢？就是他发芽了，是吧？一发芽就知道，哦，这树还是活着的。这个是特别树，这个树有了问题，有了难处，我们就怕它死。这个露出发芽，我们就很高兴了，因为它没有死，它里头还是发芽。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里头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了，彰显出来了，那就是发芽了，那就证明说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是神所，起码是神所呼召的一般人，也是神所拣选的，啊，并不是神所到所有蒙恩得救人了，都发芽了，虽然是有人蒙恩得救，哎，好多人蒙恩得救，但是呢，他们也读经也祷告，但是没有发芽，没有发芽，你怎么知道发芽和没发芽呢？那就是你摸不到生命，你的身上所碰到的都是死亡，你所碰到的都是枯干，你所碰到的。没有那个生，没有生命的现象，无论是行事为人也好，无论他的打扮也好，无论他的交通也好，碰不到生命的。但是有的人呢就不一样，有的人呢我们在身上就碰到生命，他一祷告我们就摸到生命，他一交通我们就摸到生命了，那就说发芽了，啊，这是神所选择的。那像这样的人呢，他就一是神在身上有大的，在他身上有神的工作的。这头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不仅发芽，不仅开花。开花就是说，那个一种这个很美的一种的光景显出来的。若是我们今天呢，光是一枯葬，一点都不美了啊。若是这个发芽了，那就很特别了，是不是？但是若是闭着开花了，哦，这个葬就很美了，是不是？我们就会沉浸在那种了。那大家会也欣赏的，因为它开花了，花总是一种美丽的东西。那就说出我们呢，不仅是有属灵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彰显出来，并且我们的生活行为啊也有改变了，不一样了，生活不一样了，开花了啊，有美丽的现象啊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有主的那个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这是第二种现象，第三种的现象呢，就是结果。它不仅从生活形式未来是让你美，能让人向主，并且呢，也结出果实来了，也有果子结出来，并且结出熟的性子来了。那不仅甜，那个结出果子不仅甜呢，并且那果子都包装盒的。所以这些呢，你就知道他们是神所拣选。神所设立的天平，它不仅是发芽，并且开花，并且结出果实了。若是一个说我是属灵的天平，那你们都要听我的。但是你身上没有发芽，你仍然你身上碰到不是碰到生命，乃是碰到死亡。第二件事情一点都不像主，你生活形式为了态度，你说表现的一点都不像主，没有主力形象，第三呢，就是不能结果子。虽然你在那儿做了很多的功，但是没有果子在那儿产生出来。所以这些呢，所以我们不是在我们自己标榜我们是怎样，乃在于我们那个主的生命有没有从我们上活出来、彰显出来。若从我们上活出来，头一件事情就让人闻到生命的现象，看见那个生命的那个气味。第二件事情就是感觉像主耶稣，他生活形式啊都有点像主。第三件事情就是他来有结果子啊，他在无论交通也好，无论花也好，都不需要在里头等着生命，把那个果子啊能够感觉甘甜，并且呢也就把生命的种子啊能够种在人家里面。这不简单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可以讲一篇道，觉得叫做好听，这个人就很喜欢听，但是不一定觉得甘甜的。若觉得很甘甜，很好啊，很甘甜，这个不仅听得悦耳，并且尝得味道很甜的。不但这样，并且呢， 把那核的筋，我脖子都包着核嘛，那个核就是生命，把生命种到我们里头来了，里头一个东西种进来了，这个东西永一直在里头啊，就在里头啊，它会这个渐渐也从我们身上能活出来，彰显出来的。那这样的人呢，就是属灵的权柄，他们是神所设立的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人呢，其他虽然不一定开花，也不一定结出果实了，但是呢，起码有一种生命的现象。
嗯，
假如没有一点都没有生命的现象的话呢，那一个呢，那就不是神所安排的那属灵的权柄。
嗯，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在教会当中也有两种，一种事物上权柄，一种是属灵权柄。事物上，当然事物上掌管些事物啊，那不过是安排人安排出来就是了。那我们也学顺服，还有一种权柄呢，是没有什么安排，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这个外面的一种特别的一种的职务，但是呢，他是身上有生命，他活出来像主耶稣基督。不但这样，他能够把生命带给我们，叫我们知道天美。不仅这样，并且能够把种子能种在我们里头来，让那个种子从我们里头啊能够活出来，能够生长起来啊。所以这是属灵权柄的一种征兆，一种征兆啊，就是属灵权柄应该是这样啊。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从那时候活出来彰显出来的啊，这就是一个征兆。所以不在于我们这样标榜，也不在于我们这样说，乃在于你身上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这种征兆。若是有这种征兆的话呢，你人就没有办法不顺，因为你不顺服他呢，就不顺服神了；你不听他，就不听神了；你发言也埋怨他，你就埋怨神了。所以呀、啊。这样的人呢，乃是神所设立的属灵权柄的征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属灵权柄的那个影响啊，影响。头一方面是影响，要把这个杖啊，亚伦发下的杖，一直摆在神的面前的，那、啊、作为永远的纪念。为什么一直摆在神的面前呢？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一直是个活在神的面前的，一直为了神的百姓在那儿祷告。神的百姓虽然有的时候会落在死亡里头，有的时候会被仇敌攻击，有的时候会被罪那个玷污，那他们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是有一种影响的力量。这种影响力量，乃神所纪念，乃神所宝贵的。说他们是神面前的一般人。第二件事情，他们是叫神的百姓得到益处的。那所以神的百姓，按照他们说，我们都死了，我们要死了，我们难道都要死吗？难道摸着神的帐幕的人都要死吗？虽然按照外面来说，人是光景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些。那在神面前，神所特别拣选，在做属灵前面，他们的神面前为我们祷告，把生命在分给我们，也把那个神的恩典带给我们，那叫我们不至于完全死亡，那并且也把那个神，也把那个一个喜盼望摆在我们的跟前。所以这一般人呢，他们不仅是神所特别纪念的，一直神所纪念，并且呢，他们也是。对神的百姓有影响力量，不至于让神的百姓啊都失望，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一样，好像摸着神帐幕的通通都是。他们虽然看见这个巴旦亚比兰呢死掉了，也看见克拉达人死，也看见250个首领也死掉了，也看见许多以色列的神的百姓啊都在死掉了。特别在旷野这个多少神的百姓，那些背离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在旷野里头都死掉了，这些人都在死掉，所以神的百姓里头就有点，难道我们都死吗？难道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吗？这不说没有，不是说一点希望都没有，有那属灵权柄，他们在神面前是蒙神纪念，他们是为我们祷告，但用他们祷告的在扶持我们，扶持我们，叫我们能够不至于能够落在死亡权势之下，并且也把生命带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活着在 在最最危险当中，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希望当中，为什么你都仍然有希望？这是属灵权柄的影响啊。说属灵，一个属灵权柄不是说好了，我是属灵权，我可以吃吃喝喝，你们都要听我的话，这样不是这样。他们呢就活在神面前，是被神所纪念，是在神面前做什么事情，还是背着神的百姓祷告，一直在观察神百姓的光景，一直看神的百姓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难处，那么当然在那做一个守望的 overseer， 做一个在监督的，那么在那观察的。然后观察之后，他们就为着神的百姓祷告，把借着祷告把生命分给他们，借着祷告把那个影响分给他们，带到神的百姓中间来，让仇敌身上的不能做什么事情。这是说神的百姓，神的那个权柄啊，它是有影响力量的。这是这一章圣经啊，把它分到三个段落。我想这样分法呢，可能会有个点让弟兄们更清楚的。第一呢，就是权柄的来源；第二呢，就是权柄的征兆。征就是这个特征了，照就是兆头了，是吧？它一个特别的一种兆头，是怎么样得到属灵权柄，是吧？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属灵权柄的特权。他不是权影响啊，他们第一是活在神面前，是蒙神纪念，他们特别是活在神面前的一般人，那么这一般人，他们在神面前呢，他们不仅是为了神的百姓祷告，也是在活在神面前，是神所纪念的一般人。两弟兄的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我讲的时候了，我就这个是不实现，我就想了，可能我们年长弟兄虽然对这个不是太害怕的需要，对青年来说呢，对少年来说需要很大，需要非常大。他们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在争，大家都热心。争什么呢？争谁是老大？就像门徒们一样，门徒们跟随主耶稣啊，那么长久的时间，他们一直在争什么？要争谁是大的，谁是做领头呢？谁是最大的？谁是第二？那当然争位置啊，争老大争不到嘛，那就可以争老二的，是不是？那起码呢，要争的位置比别人在别人前头的，不愿意落在别人后头，多听别人的话。不愿意这样子，我们都愿意做守望的，不愿意做无理的，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天然人的一个难处啊。特别你这个，除非呀，那你是那个虚假的，好，我愿意做，你们做好，你们在这做，我愿意做，这完全是虚假的态度，并且是。不够积极的一个积极态度，一个虚假的，一个不是这样虚伪的，那好像是什么事情都不管的似的。我还在里头，我在里头，但是呢，我是在那个秩序当中的，我来秩序的。我刚刚嘛，很多就那段时间呢，那得这一段时间了。那尼陀圣地他说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了。我们虽然有加20个人、30个人，我们在一块儿，那我们马上就排出来了，谁是大哥，谁是二哥，谁是大姐二姐，一头就排出来了。那谁给我们排的呢？不是外面的一个制度，也不是外面一个安排，那是我们里头就知道谁是在我前面的，谁是在我后面的。我对前面的我们该怎样听他的话，对我后面的人呢，我该怎样爱护他。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这样一种的秩序，这就是你生命的秩序的里头，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呢，蒙恩得救者里头都有这样一个权柄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没有服从的权柄，我们都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但是我们没有站，很多时候我们站的地位上，我们总是盼望更高一点，我们盼望比。 更被尊重一点，更被看重一点。我们总是要告台湾自己，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般的难处。所以这里要讲到全民的时候呢，特别需要，特别是教会里头，在世界里头没问题了，是不是？你被选上做总统了，那没话可说，是不是？他被选上做省长了，也没话可说，是吧？这被完全被选上的，这是州做州长了，也没话说，这是被选上的。然后今天大家被选上的，那该说什么话呢？你就是不服，那你都也照服下来了。那少数服从多数嘛。是吧？这社会里有这样的情景，但家庭也没这难处的。家庭我是做父亲、做母亲的，好了，当然我的孩子们要听我的了，是不是？我是做孩子的，我当然听从我的父母亲了。那我是做妻子的，我是顺服的丈夫，这是一个自然的一种形象，天然的这个在家庭的它有这样一种伦理的一种关系的。而在教里头，没有一个制度的关系，也没有一个伦理的关系，教会所有的关系都是属灵的关系。那属灵的关系就在我们里头，生命的关系，那生命在里头彰显出的多，那所以在谁的都有权利，是彰显少，那就是比较少一点啊。我们站在我们自己该站在地位上的，在教会一切的侍奉啊，都是那和谐的，没有就不会有什么争执。许多是我们不肯占我们该占的地位，所以许多难处，许多不服啊，许多的埋怨，许多怨言的那种。
我可以问一下，
可以。
比如说，我看了传道经文方面，我觉得跟圣经有点矛盾。那我们是姊妹，他也好像按人看他是连长。那我们能不能不说话在那里？
听到吗？听到问题？
现在
没听清楚。
他就说他有人传福音，他传的有点
跟真理
不是有点不一样，可是他看起来他是年长弟兄，他可不可以给他讲呢？
上面跟他讲，因为下面有木的，他不讲他那边的都不讲的，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办好？
就讲了。就是要知道，不要当面给他讲，当面会讲了，他会下不了台的，不会的。
可是他一些牧道已经听见了，
已经听了，都相信在主的手中，是吧？听了主会管事的，那有机会的话呢，再给他们改正过来。但是我们虽然这样，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讲话了，反正是这不是我的事情，我不要讲话。我向主做忠心的人，我还是要讲，就什么时候讲呢？在个人在那儿是吧？
下来
一个人
的
时候，私下的跟他讲。他若听的话呢，那感谢赞美；若是不听的话呢，找两三位弟兄姊妹一块儿来跟他讲。若再不听的话呢，那就告诉教会之后就负责弟兄出来跟他讲那他就没有办法了。若是教不听教会，
那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那早让他去了。
圣经说就把他看作像外人一样。
那他没有其他人，他最年长。
他
对那些人都是慕道的，不一定下一次会来听他的，结果回去。
但是我们可以找两三位弟兄姊妹，可以跟他讲。说组织总会有的了，是不是？虽然他是负责弟兄，但是两三位弟兄姊妹认识主的人，我跟他讲，认识圣经的人跟他讲，我们不讲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乃是为了主的关系，为了主，所以我要跟他讲，做个忠诚的人，不要做一个，妥协的人，好像别人不讲好，我何必讲话呢？那别人都愿意讨别人喜欢，讨他喜欢，那我。我也这样讨他的喜欢好了，我就不讲话，反而说好好好，我这样向着主就不忠诚，是不是？我们要向主，我做一个忠诚向着主的人，所以我当面不会跟你讲，我怕叫你下不来台，那私下要跟你讲，私下讲你不听，我找两三位弟兄姊妹一块儿来跟你讲。 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说到，看他像外人一样，那并不是说就弃绝他了，就好像就弃绝了。我们对外人怎样呢？我们对外人我们也不弃绝，因为神爱世人嘛。我们对外人呢说呢，我们就为了祷告，就为了祷告，主啊，求你拯救这个人，求你让他悔改，让他进入蒙恩。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弃绝他了。我们看着像外人，也不是弃绝的，但是主你为了祷告，啊，主就给我们应许说，你们在，你们两三个人奉着我名祷告，我就垂听你们祷告。你们这个在你们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那主给我们有应许，所以我们就为着我们弟兄祷告，主啊，求主释放我弟兄，把我弟兄从这错误里头释放出来，从这欲望里头释放出来。我们为着他祷告，啊，主会做事情的。那么今天的慕道友那受了影响怎么办呢？我们总想现在主受一点，主是主嘛，是不是？他会管理这一切事情的。那么也可能这个慕道友是受了亏损了，但是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助这慕道友呢，使他们能够能有机会听见真正的福音。